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今天傍晚发布消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下，星期四召开了会议，研究十八大的七次会议以及十九大筹备工作，建议十月十八号在北京召开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报道，外界最关注的是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为核心的新的指导理论是否会写入中共党章，以及中共十九大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布局，尤其是年已六十九岁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退流，更是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近期日本有影响的两家媒体分别报道了王岐山将会从政治局常委出局，这也引发了海内外各界对北京权力博弈的强烈关注。那么对于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日期，在最近外界也一直有各项的猜测，尤其是在越南八月十号对外公布 APEC 会议将会在十一月六号到十一号在越南岘港市举行之后，有消息表示十九大很有可能会提前召开，以避免来与 APEC 会议还有随后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访华日期撞期。那么在十九大的日期确定之后，接下来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十九大将产生的新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还有政治局常委这些重要的人事变动。我们下面为您邀请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来为大家进行分析。高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就先从日期来看好了啊，很多人原本是预期这个十九大应该是会在十一月举行的，不过今晚公布了是提前到了十月十八号。您觉得提前召开的，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一些原因，可能还有哪些呢？
中共这个党代会的召开呢，严格说呢，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界定啊。一般讲呢，他最初公布的时候呢，就是这今年秋天。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个里面的话呢，历次党代会召开前呢，这个中共高层都会有激烈的这个博弈。那么党代会呢，规定呢，它的任务呢就两个任务：第一是选举中共最高领导层，第二个是决定这个大政方针。
嗯哼。
虽然这个党章规定呢，党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的运作呢，恰恰就是颠倒过来。实际上只是一个橡皮图章。那么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呢，现在确定在十月十八号召开，我觉得还是不早不晚。
嗯，
那么如果对于习近平就来说呢，最早越早召开越好，省得夜长梦多。那么呢，十一月份的话呢，就说明内部有很多事情谈不下来。因此我从这个十月十八号召开确定这个召开日期呢，基本可以判定的，这个中共高层呢，通过这个内部的讨价还价，通过密使的交易，大体上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平衡的方案。哎，这个就是说，在最高领导层的这个人选问题上，在这个大政方针上，已经大体上得到了一个大体一致的看法。当然，因为中共的政治是黑箱，因此呢，所有的这个就是在党代会召开前呢，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还需要再看。
是，那么高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个权力的博弈，很多人认为这次十九大前夕中共党内的权力博弈可以说是更胜以往啊。所以在十九大上，对于权力高层的重新洗牌，大家很关注的有几点，包括王岐山的去留，包括陈敏尔是否会真的接班。那么您认为跟我们的观众点一点，十九大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动到底有哪些呢？
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动呢，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王岐山是否留任的问题。第二点呢，倒不是什么陈敏尔什么是不是确定接班人位置，现在谈这个为时过早，而是看习近平能不能够重新在这个制度上打破这个制度规则，设立这个主席制。这两点呢恰恰是一个看点。因为习近平一旦确立主席制之后，这陈敏尔接班人的这些问题啊，都不是
问题了，
都不是问题了，都
是。嗯哼，那么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
关于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主席制，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恢复党主席制，甚至以便让习近平自己能够来这个终身的执政？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
我觉得话呢，这个事情呢，现在情况还不是十分明朗。但是从您刚才提到的日本的一些这个读卖新闻他们的报道就来看的话呢，习近平实际上他的权威啊，在中共高层内部并没有像外面所给他这个造势说的那么样子绝对权威，因为团派就包括三个人。换句话说，他在中共高层内部他并没有达到像毛泽东当年那样一言九鼎的那种地位，他必须要和团派来合作，哎，然后才能够然后看看在这里面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这个最后能不能够认同他去当一个党主席，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要再看。
是，那么另外就我们来看看，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谈到了习近平的理论思想，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了中共的党刊还有高官智囊团不断的在提习近平思想，那么您认为这个十九大会不会正式的把习近平思想变成一个全党甚至全国的一个指导思想，有没有可能正式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呢？
这个呢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就从毛时代开始起就是这么一个惯例，最高领导人呢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理论的个创新，毛是毛思想，邓是邓理论，江是三个代表，胡是科学发展观。那么刚才您提的习思想呢，我估计他是这样子，如果真是直接提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儿，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是完全把这个辈分呢就给这个颠倒了。那么你习思想、毛思想，这怎么说呢？所以他前面一定要加一个限制词，叫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那么在这个思想下面，他可以把一些东西包装。他们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他一个正常的需要，特别是个人的这个政治安全上的那需要。一旦把这个思想这个就是写入那个党章以后啊，这个后人即便是再想翻也不好翻，因为你要一翻的话，就把整个的中共的这个历史，把党章就给翻了。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大。这个从邓小平时代开始起，江时代、胡时代都是沿用了这么一个做法，习也不例外。
是，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高先生。我们当然知道最近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这位经济大亨郭文贵先生的连续爆料啊，那么一般人认为对于中共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和效果。那么现在十九大日期已经敲定了，那么您觉得十九大是否真的能够顺利的召开？郭文贵连月来的这些爆料到底给中共带来了什么样的打击和影响呢？
我觉得呢，郭文贵的爆料呢，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最重大的，最大的意义呢，我想恐怕有这么两点。第一的话呢，就让习王反腐五年来的反腐呢，他的道义的正当性呢破产，这个就不用那再多说了。第二个呢，就是呢，他给中共的这个中国的这些资本精英做了一个示范效应。那么呢，今后的话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郭文贵有样学样，所以说，譬如说像吴晓辉呀、啊，像什么这个王健林呢，诸如此类，最近爆出很多消息的话，他们都生怕这些人，因为这些中共是一个全权交易的这么一种制度了，因此的话呢，他都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内部这些资本精英的话呢，都是掌握了大量的这些信息的啊。所以呢，就是至于说郭文贵究竟对中国政治能起多大的作用，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至于他直接报的就那些料，那么咱们就看了。如果王岐山继续在任的话，说明没影响；如果王岐山下台了，啊，或者是不是下台，就是这个退休了吧，啊，那么的话呢，也就说明的话呢，这个事情也是按照党内这七上八下的这么一个规则，但是呢，郭文贵呢已经是得罪了不仅是王岐山，而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
高先生，我们最后大约还有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展开了反腐，展开了这个巩固权力，培养自己的干部体系，所以他上任之初所提的这个全面经济改革计划其实并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在这一点上，您觉得十九大会不会来重启经济改革呢？
我觉得非常困难，原因就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咱们都知道，那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曾经通过经改的这个方案， 哎，那个时候的话呢，有很多人，而且可以说让市场作为决定性的力量。但是习近平上台这五年来，除了他在这，他唯一的亮点呢，就是反腐，在其他的问题上的话呢，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建树，哎。因此的话呢，他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话，他上台五年来呢，他很多事情呢是在走回头路，啊，他是在加强社会的那个管控，这个从思想文化到这个甚至于社交媒体的八卦网站都要来管，在党内呢不许妄议中央，在社会上呢不许这个民众的话呢这个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就是一句话呢，就是通过这个全方位的管制，形象的说呢，就是捂嘴，就是堵耳朵，就是蒙眼睛，用过这种方式来维持他的这么一个所谓稳定的这么一个局面，哎，因此呢，他已经把所有这个后退的路啊，都已经给堵死了。即便在经改上，他也提出来说要把国企做大做强。
是
要这个要把那个就是党组织建立在这个私营企业里面，
嗯哼，
因为我是研究中共那个党史的，
嗯哼，
那个在这个政治上一旦的话呢向左转，经济上必然是滑坡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有很多人对他寄予希望，说他会上台集权以后会如何如何，我认为那是一厢情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